白沙屯妈祖跟大甲妈不一样，大甲妈是绕
一圈，
真的是绕一圈绕进嘛，对对对对。那白沙屯妈祖它是有一个起点跟终点的，
哦，
对，它并不是绕一圈回去嘛。
哦，可是它每年路线不是都不太一样？
对对对，所以它是进香，它不是绕境。
哦OK, 一个比较像是绕一圈回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一个像是巡视领地啦，
然后一个就是我出去拜访人家、
欸、对对对对对，没有错没有，简单讲
出去郊游的概念，
对，简单讲就是这个样子啦。然后再来那么要看嘛，对不对？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台湾这种进香的不同地方啊，很多地方进香都有一些特色，
嗯，
例如说像笨港，
嗯，
笨港的那个妈祖，它特色
嘉义嘛，对不对？
嗯，它好像特色就是一定会过水
哦，它要聊 K。
哎、欸，对对对对，哦，你讲我整个那种专业感就上来了。
当然聊 K 啊，
一定要这个。
拜我个道地的台湾人哎、欸，
你想看那个轿子这么重，聊 K 很难哎、欸。
轿子有分吧？你看像大甲妈的轿子就很重，可是白沙屯因为会跳，所以它是比较轻、嗯，是竹子做的嘛。
就像有人喜欢蓝宝坚尼，有人喜欢大旗嘛，这是一样的道理。
看你喜欢哪一种款式，
对对对，没错。
聊 K 很难吧，而且下面的水如果会滑，
嗯，
对啊，然后如果是虎爷还要吃泡嘛、嗯、
所以以台湾来说，其实进香本身是一个非常适合当做观光财的东西，
对，
你像它其实本质上跟嘉年华是一样的，
跟鬼月是一样的啊。台湾的鬼月现在没有那么夯了，但以前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拜拜的时候就非常适合观光、
嗯、哦，可是那个是毕竟鬼月还是给好兄弟的嘛，对不对、
啊、万圣节不是一样也在挂啊，
人家走一天啊、
我们可以一整个月。
那这礼拜除了白沙屯妈祖之外啊，其实我看到最好笑的新闻就是他那个影片看起来超级明显闪过了我们台中知名立委，对，台中知名立委
直接被闪，直接转弯，他就这边抖抖抖之后瞬间后退，
然后就有很多人在说啊，那个都是教班的人在决定的、
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人讲这种话，果然有，
一定有啊，但是我先讲了，如果是教班的人决定的话，你觉得谁敢闪过他？
对啊，教班人决定的话一定会停下来的吧，
对啊，所以那的确没错，有人说感觉跟碟仙很像，其实的确是类似的原理啊，
对，没错没错，
碟仙也碟仙是找一个灵体去移动它嘛，
对
对对，
这个、
那那个白沙屯妈祖就只是移动的人是妈祖而已啊，
我们上次
其实类似一样，
我们上次啊不是，你知道有一种那个就是问世的方法是扛着一个小小的轿子、嗯、然后用那个轿子前面在桌上写、嗯、
我知道
一样的意思啊，一模一样，
对、啊、所以其实原理是一样的、啊嗯。你当然你可以把它看作是碟仙，没有错啦、啊。只是
脚仙
这种，不管是哪一种啊，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通常这样子的现象，
嗯，
人越多越容易引起，
因为集体意识
有可能，
对，
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但是我们这种的确发现人越少越难引起，就像我们之前在聊身心灵那一集一样，有一些技术其实人越多的时候越明显。
嗯，就是像那个。西傅以前紫衣人那一阵、听说在现场是可以真的感受到那个能量的浪潮，
对对对对，那像你如果身体比较敏感的人，或者是我觉得啊，就讲我觉得有一些邪教的教主就是他找到了怎么样去诱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所以你不要看那些影片里面有些人看起来很蠢，实际上那是真的可能会发生的。
防鬼就带手机就好了，电磁波可以影响这一切、
这个是我
你们上次不是跟
我之前讲过，
对啊
对
啊，
对
啊，就带手机去就会有防鬼的效果，
所以你没发现吗，手机越多鬼越少。
用手机跟吃 B 群，那你的精神很好的时候你基本上不会被鬼影响。
对嘛，你看那个现在哪有人在，大家都有手机了，结果没有灵异照片反而越来越少，对不对？
对，越来越少齁，以前
理论上应该越来越多嘛，
对，但越来越少。
嗯嗯，好啦，那因为就是你也可以当做这是无稽之谈啦，但是从那个人在做天在看的角度来看啦、啊、我是觉得白沙屯妈祖这次啊、大家知道意思了啦。
靠油。
欢迎收听这次不用诊断书了吧，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博士，
我是张文轩物理治疗师、
哦、我们今天呢、啊、没有要来教你怎么扛轿、哦、我们今天因为我刚从日本回来，而且这次超爽，
你这次滑得很开心，
非常开心，
比去美国那次还开心吗？
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次是自己滑，而且这是新的一季了，去美国那次很开心、跟朋友一起滑、这次很开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雪况非常好。
嗯，
原本在出发上个月的时候还在看嘛，整个那个天气太热了，所以东京还要提早开樱花，结果没想到一进到三月以后
突然下大雪，
疯狂的在补雪，
所以我这
一
次
一直补一直补，
这一次因为台湾这么热， 台湾今年冬天已经热到像马来西亚、新加坡这种感觉。
哎呦，这么热、哦！
我觉得整个冬天就没几天啊，所以我就实际上就想说，这些人穿着毛衣真的只有出国才用得到、欸。哎，
台湾有很多衣服啊，真的出国才用得到。
没错，现在连毛衣都这样。
那我让我突然想到，很多人在讲那个台湾的男生穿着的部分啊，
有人在讨论这个
哦，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日韩男生穿得很好看，台湾男生穿得很丑。你想拜托所有亚热带地区的人都没有办法穿得很好看好吗？
因为我们没办法多层次穿搭，
真的太热了。除非你要搞得跟像新加坡一样，就根本你就不出去，你只要出去你就是要去有冷气的地方。不然的话你说简单的讲好了啦，你要做什么多层次穿搭先热死吧，
很难。因为现在男生有一阵子很潮牌，很流行穿 T 恤搭衬衫，或是 T 恤搭那个钓鱼背心，你知道那有多热吗？
然后我在国外的时候，之前有时候会穿衬衫，然后外面再穿
毛
衣、
哦、毛衣、啊、对对对，很好看，
那个很好看啊。在台湾我连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我告诉你，大概三年前我也会还会这样穿，大概在这两年，我这今年冬天去逛街的时候，我看到毛衣跟外套都是哇，好漂亮哦，然后挂回去。
所以你知道吗？真的是那种你的排汗系统已经坏掉的人才有办法在台湾穿这些东西啊，
不然会中暑。
对啊，真的太热了。整个，例如说东南亚，你看到哪里有穿得很潮的？没有啊，一定是要想办法在够少的衣服里面展现出特色嘛。那另外一个是
这是女生的优势。
所以你看日韩的女生相较，你知道吗，很多日韩的男生到台湾都觉得哇，台湾女生穿的超辣超开放，
他们有这种感觉。
因为整个东南亚都很热，大家都会尽量穿的很少，没有错，
是这样子啊。
然后在更热的地方，例如说中东，他们就会包起来，那个就是温度太高了，体温比外面还要更低，所以包起来反而比较舒服。
一部分是在，一部分是宗教问题啦。对，伊斯兰教不能只能露眼睛。对，
所以你看很多时尚的东西，大家觉得时尚的东西其实都是从比较冷的地方开始啊。你有够多可以发挥的地方，你才有办法有所谓的一些什么堆叠啊，或者是造型。
这就是为什么时尚大国是欧洲吗？
有可能，或者是单纯只是我们崇洋媚外
啊。你那边的历史悠久，所以可以发展的东西比较多。
讲到崇洋媚外，我就想到前一阵子睡上面有一个女生 po 了一张照片，她说：“哎，你看，就是台湾男生都不会穿搭，你看国外的男，
我没有被打到那一
点。”然后就且看国外男在台北拍的一个，还是香港拍的一个外国人，没有啊，他就穿一个衬衫、一个长裤而已。
所以结论就
是
他、
哦、是 T 恤啦，讲错了，穿一个 T 恤，穿一个长裤。然后你跟我说这叫穿得很好看，我就一整个问号。
你记得以前有一张图嘛，就是
你说冠
希
跟阿
贝吗？对啊，你上下不穿是一模一样，是头遮起来。
所以讲得很重要，时尚最后的完成度
是
来自于脸。啊，那这次因为补了很多雪，所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不知道平均大概是多少，可是我在滑得很认真的时候，在美国跟我那些朋友们滑的时候，我一天大概会滑大概20到30公里左右的距离。
我没有概念。
20到30公里，
对于滑雪这个二十到这样是多还是少？
没关系，你就想要一天走路的长度去算就好。
二十到三十就是我一天可以跑个全马、半马至全马的。
半马、半马、
半马
哦，21公里嘛，对对对。然后我有一天因为实在是雪很棒，然后那天买的雪场票是几个雪场连起来的票。
你说这一次去？
哎，对对对对对。
然后呢？
所以我那一天就硬生生的嘎出了50公里的那个滑量。
哇，所以你是在各个雪场里面加起来的。
因为我现在就是目标就是把，就是去新的雪场，目标就是先把它所有雪道都先滑过一次。
哦，你就是在打卡的概念。
哎，对，所以我那次就是它总共如果真的硬要分的话是有四个滑雪区域，所以就上到山头，然后就是你知道很像那个刷东西一样，你就是从最右边开始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下来，然后一路刷到最左边，然后再
上去山头滑下来，再坐另外隔壁的，然后上去再滑下来，再坐隔壁的，
没错没错。啊，有时候你要上到山头，可能要连续搭很多个，对，所以那天整个硬是尬出了一个生涯新高。
你这样50公里滑多久啊？
好的，哦，那天滑了真的久，就是，我那天在雪场待了大概有9个小时左右吧，那一天。
好久。
那一般来说像我最后离开的前一天，我滑完一个雪场就是轻松滑，我包含休息大概3个小时，以日本的雪场大小的话大概就滑完了。所以那天真的是，滑到一个非常的尽兴，所以我这个雪季已经够了，可以休息了。
据我们上一次你去美国回来，你的膝盖不怎么样，这一次你还好吗？
很好，完全没有问题。
这次没有问题，你的能力回来了。
应该跟你讲，上次连操了5天啊，所以这次也才做了3天而已，还行。
差2天。
那就像敏轩讲的一样，雪季已经接近尾声了。三月滑的话，我们已经称之为春雪了。那如果你是想要加入滑雪行列的
从现在开始练体能，刚刚好今年冬天。
对对对，或者这样讲，春雪其实是最适合练习的时候。
嗯，
我们前面有聊到，雪太厚其实不适合练习，
对，
雪太少
也
不适合练习，
好尴尬。
滑雪是一个就是有点鸡掰的运动，
鸡掰的运动。你不是除了要花钱以外，
你除了除非你程度够好，不然的话，你能够滑的那个雪的 range 其实是很窄的。你知道
对于台湾人来说，滑雪是一个高
非常高消费运
动。
但我最近听 podcast 他们在聊啊，就是根据在日本经营那种民宿的台湾人在讲，台湾人的滑雪人数成长大爆发，预估至少有30万人以上。
我深深有感，我周边的人都在滑雪，我
真
的不知道为什么。
好，你可以现在准备下一季加入。
你说跟你们一起去吗？
对。
好，我可以认真考虑这件事。
哦，滑雪真的是一个我个人难，不能讲难打，就是终于找到一个我的人生挚爱的运动。
真的哦。
嗯。
你现在真的所有的运动真的最喜欢就是这样。
嗯，就是我可以为了这个运动就是花钱花时间去做。嗯，
我感受到了。
不会有那种就是累，今天不想去请个假好了之类的感觉。
试试
完全没有。
嗯。
对，但的确在台湾滑雪是一个相对消费门槛比较高的一个东西。
对，
它还是可以不用那么贵啦，但是不管怎么说，加上了机票加上了住宿，但是啊跟台湾国旅比起来可能差不多而已啦。所以
因为台湾国旅现在很贵啊，
真的不知道在
贵什么，所以大部分人就说我就是没有钱才出国旅游。
真的有钱人都
在
国内旅游。
我们现在的价值观已经开始崩坏。
啊，所以这一季啊我先讲一下，你要滑下一季的雪的话，
嗯，
现在就要开始定行程了。
我们要啊
哦，差不多了。
我天哪，
差不多。你现在你去看机票啊，已经开始在慢慢涨价了。
我是真心惊讶，你知道吗？我这段不是演出来
的。那哪几段是演出来的？那
这不好说。
去滑雪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什么？
什么？
你的体能跟不上滑雪的强度。
我有一个朋友前几天去玩，嗯，然后他说他们那一团的人都有穿那个护屁股的，
嗯嗯嗯，
但是呢每次还是摔到尾椎很痛。是护的不够吗？
不可能，穿护屁股怎么可能摔到尾椎？
我不知道，因为我实在是不了解，所以我才问你。
是把护屁股的穿到前面才会摔到尾椎。
可是他就说
你说的护屁股的是护具还是那个小乌龟？
我不知道，护具吧。
你想那个虽然说真的很丑，那个小乌龟真的有够丑，
就一坨东西在屁股上。
但是根据有用过的来说，真的舒服。
因为他们就说他的朋友就是跌了到尾椎很不舒服，
对哦，
他说他们就跟我说那一块好像保护根本没有，
嗯，
保护的不够。
建议初学者一定要穿防摔哦。
小乌龟
也不是一定要穿小乌龟，那小乌龟是一个很舒服，大家看到知道你是菜鸟的一个道具。可是至少你穿下去是完全不会有感觉的。
嗯，
那通常你穿了护具还会摔到尾椎啊，代表你买的护具有问题。
嗯。
你可能要考虑那个护具是不是
尺寸不合之类的吗？
尺寸不合，或是它的设计根本不对，或是你是不是穿反了，
直接穿在前面？
对，你可能护在前面。
这个应该是格斗的时候比较需要用的吧。
对，那这些护具啊，先讲一下，你去日本滑会发现，日本人可能我觉得从他们的宣传上来看到一样，所以日本人是一个非常不喜欢戴安全帽的民族。
嗯，
日本的很多女生或男生他们都会戴那个毛帽，然后就戴雪镜，
因为好看。
哎，对，看起来真的好看，因为戴安全帽的确就是比较挫，没有错，你没有办法否认。
Yes。
但是以安全性来说，一定要戴。
对，
因为滑雪基本上还是属于一个风险比较高的运动，特别是你的速度越快的时候。
嗯嗯嗯，
那你知道在滑雪的我们前上一次我们讲 EP26 有讲过，滑雪最容易受伤的是两个时候，刚开始学的时候，
嗯，
跟学到一定程度的时
候。
没有 Pro 级就不会啊，如果你是 Pro 的话既然就没事啊。
中
就是你好像觉得自己
好像有点厉害的时候。
对对对，就是我那个时候受伤最多的时候。
就是现在你的你的大舅子
啊，对对对对，
他摔肩膀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没错。那既然你听完这些，你还是想滑雪的话，那我们这集就要来聊
怎么样
在雪季开始之前，你可以先好好的准备。
跟大家跟我一起一样，除了开始存钱以外，还要开始存你的体能。
在滑雪的时候，大部分人遇到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体力不够。因为滑雪其实有点像是游泳一样，它其实非常的耗体力，特别是你是初学者的时候。滑雪最累的两个阶段，一个就是你要维持站起来，
嗯，
另外一个就是你要跌倒以后从跌倒爬起来。你知道在雪里面跌倒爬起来是非常耗费能量的一件事情。
一个是
想第一个话题是想尽办法不要跌倒，
对。
第二个话题是跌倒想尽办法爬起来，
对。所以一般呢、啊，如果你是那种新手啊，你在台湾也没有练习过的话、真的你不要急着上一天的课程，你绝对撑不住。哎，除非你是那种就是天赋奇才，小朋友可能可以啦，但是大人的话基本上没有办法，因为你也知道啊，我们还是比较以台湾来说，雪板比较热门。哦，如果你想要享受滑雪的乐趣，但是又不想要经过太多痛苦的时间的话，建议从 ski 开始。哦 ，ski 是一个易学难精的一个东西。
易学难精。
就是你学到要能够上去滑那个山道，很快，我大概半天以内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到后面要滑得好，很困难。你要滑得好很困难。
所以它控制的东西相对。
或者应该要这样讲好了，它的初级滑行方式跟高级滑行方式差太多了。我们先讲 ski 好了。
初级就是披萨。
哎、欸，对，没有错。哎、欸，你不是有滑过？初级就是披萨，没有错。在披萨这个姿势里面呢、啊，你需要有很好的髋内转的动作。
对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实际上，以我们在临床上看到来说，很多人髋关节有问题都是髋内转不足。大部分人都是髋外转比较优势哦，所以当你髋内转不足的时候，你去滑雪你会很痛苦，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这个姿势下的肌肉怎么控制。
对对对对对，而且这个姿势就很像什么？这我们常常不是网络上人家在讲那个深蹲膝盖内扣嘛？其实滑雪就是要你保持这样有点内扣的状态，对对对对，你才能维持那个披萨的形状。不然的话，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啊，大腿的内转内收没有力气的时候啊，你滑下去的时候啊，你就会看到他的脚慢慢越来越开，越来越开，越来越开，越来越开，然后最后就会然后就会摔倒。对，这个是其实在新手里面蛮常看到的。那披萨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啊，你也不能够太内夹，
不能夹太紧。
因为你的那个雪板啊，那个 ski 的两个双板啊，它前面是不能交叉的，前面交叉，对，你也是会摔倒。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什么，你要维持在那边做一个内收跟外展的一个等长的力量。
好累，我现在已经有大腿
摔的感觉了。对，所以如果我们先讲，你要比较快达到有那个雪季滑雪的乐趣的话 ，ski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针对 ski 最重要的是，你要去训练你的内收肌跟外展肌。
这样，如果我去健身房拿着杠铃背在我的背上，然后我练深蹲内收那种，
你可能膝盖会先爆炸。不用背到杠铃，你滑雪的时候又不负重，
对，不要负重，
不用负重，
徒手练这个动作。
徒手应该这样讲，我们需要的是你在固定弯的姿势之下去做内收跟外展的动作。
固定弯。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适合的运动，就是你有一点点微蹲的感觉。大家有看过那种，就大家练臀中肌的时候，不是会微蹲，然后往旁边走吗？但是你在滑雪的时候啊，在你初级的时候是还不用脚离地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在微蹲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就真的可以用弹力带了。你可以在微蹲的状态练习很像蚌壳式的动作，把两只膝盖往外面推，然后两个膝盖再夹进来，所以你可以放一个球用夹的，以及放一个弹力带用推的。
这两边都有阻力。
对对对对对，那我会建议你甚至先从什么所谓的等长收缩开始，因为滑雪的重点是控制。所以你可以用一个球放在两只脚的中间，往中间夹，但是不要真的把球给夹扁，对，你就维持在那里。弹力带也是一样，你要 hold 在那里，不要真的往外推开。这个是一个非常针对滑雪的一个训练方式。那当然啦，你在训练这些运动之前啊，一定要让你的髋关节的内转的动作足够。对对对，也就是如果你站直的时候啊，两只脚能不能够内八的这个动作。所以对于一些男生来说，为什么滑雪很困难？因为不会内八。没有办法内八的人是没有办法把雪滑得好的，我没有办法内八，所以这个时候他的一个稳定的肌，那你可以试试看，在你这样微蹲的姿势之下，你可以夹多久？那个大概就是你
有办法滑多久？
对，没暂时有办法滑多久的过程。而且因为滑雪的时候，一般一开始你在做这种披萨的形状啊，你其实需要一个很好的什么等长的肌力收缩，你要去。做等长到离心也就是你要去控制你的板不能够开掉，也不能太往内夹。所以刚刚这个训练是一个非常适合你在现在这种非雪季的季节可以进行的一个肌力训练。那以滑雪来说啊，你主要需要的是一个肌耐力的训练。所以这样子的时间能够拉长的话其实是最好的。在雪地上面，因为我们是靠重力在移动。
对。
所以它有两种移动方式，一种当然是整个打直，就像滑板一样。
对。
另外一种就是整个打横。 哦，打横的时候其实就是刹车
的
时候，对对对对对，打横的时候其实会刹车，但是在够斜的情况之下，你的那个板子如果跟雪面的接触面够大的时候，它其实就会慢慢往下滑，
嗯，
所以就会分成所谓的 heel side 用脚跟着地的方式，以及 toe side 用脚趾着地的方式，
嗯，
那不管是哪一种，
嗯，
以雪板来说，你会需要非常长时间的深蹲的肌耐力。所以大部分滑雪的人以雪板来说，你刚开始学习的时候第一个会容易爆掉的东西就是你的大腿。
对，
因为你这辈子从来没有蹲那么久过。
对对，有啦，被体罚的时候
那是我们这个年代才有吧，而且体罚也不会蹲那么久
就是蹲着，然后后面我幼稚园被罚过，就是小腿跟膝果窝后面夹一个那个罐子，
嗯，
夹一个就像保特瓶也好夹着，嗯，然后就跪在蹲在那里，
哦，
超累的，
哇塞，
我幼稚园，对，幼稚园，
幼稚园，你们幼稚园是什么？那个暗杀者训练营，你知道搞得这么哈扣，
我印象很深刻
啊。那这种深蹲的方式啊，基本上你最简单一开始的训练就是从靠墙深蹲开始练，
嗯，
哦，因为靠墙深蹲本身会大幅的训练到你的股四头肌，
嗯，
哦，所以是一个不错的方式。那当然你的能力足够的话，不靠墙直接做一个深蹲，
其实很像是蹲马步齁，
哦，欸，对，蹲马步其实蹲的好是很困难，
因为蹲马步你也要扎在那里 hold 一段时间，啊
欸，我们有一集有机会的话就来聊聊怎么蹲正确的马步，因为它其实还是有一个正确的方式的。站
深蹲不太一样，站桩跟深蹲有，
站桩跟深蹲很接近，哦，但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嗯，是我们可以再聊一聊。
好，
那 anyway 以雪板来说，你一开始在学的时候啊，肯定是要先学会这种肌耐力，就是蹲着就好，嗯，因为你站得越直，你的重心离地面越远，你的不稳定性会越高，
嗯，
所以蹲低一点点的时候在雪板上面其实是相对安全的。
对，
另外一个是你摔倒啊离地面比较近也不会那么痛，
就像我们人只要走高的位置你会自然想要蹲低是一样的，嗯，你会觉得比较不会那么恐怖。
对，那不管是用脚跟所谓的 heel side 或是用 toe side 这两边啊，嗯，其实他做的动作都跟蹲下去是很像的，
嗯，
只是他的重
心
位
置
不一样，
嗯
哦，所以其实你可以试试在你做深蹲的时候，哦，当然如果你想要更接近雪地的感觉的话，你可以用一个斜板没有关系，
嗯
哦，但是基本上来说你在蹲下去的时候你要练习看看能不能让重心留在脚跟，
嗯，
以及让重心留在
脚
尖
就是往前或往后，
嗯，因为特别是heel side 可能大部分人会稍微OK 一点点，因为它就很像是往后坐下来的感觉，嗯，所以为什么很多刚刚敏轩讲坐的很多人摔倒都会摔到尾椎，
对啊，
因为它其实没有办法维持坐着的动作，
嗯，
哦，所以它就会放得太后面会往后摔，或者是有些人会觉得害怕，你看我们人害怕的时候自然而然会想要就是往地上倒下去，
对
哦，所以以雪板来说你的股四头肌的肌力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训练的地方。
你现在讲到这里我真的觉得我的脚有一种乳酸堆积很严重的
感觉。那 toe side 啊，当你稍微进阶以后你会用脚趾的部分，那跟我讲一样，就算你用的是脚趾那边，你其实实际的动作还是蹲下去，
没错，
那它的差别是在重心往前移，
嗯，
所以我其实常常在跟一些我滑雪板的朋友或者刚开始在学雪板我们在讲，就是你要用toe side的动作啊，你必须要学会跪下他的动作跟跪下来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一般深蹲大家不那么喜欢的脚膝盖先走，
欸，对对对对，没有错，你想想看你如果蹲下去的时候膝盖往前啊，是不是很多人那个自动什么脚跟就会浮起来，
对对对，
欸，那个就是偷赛会产生的状况，
哦，你膝盖要够软才可以，
欸，对，没有错，你必须要够没有骨气才可以
膝盖够软才可以滑雪，
你知道吗，上次我之前在滑的时候啊，我就把前面调松一点，然后我在练习这个时候
把前面调松是
把靴子雪靴的前面调松，哦，因为你这样可以往前压更多
角度多一点，
对，然后我上次有一次就跟我朋友讲说，你就想象你面对中国的感觉那些政客的风骨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就突然滑得超好的
我的天啊原来这一切是跟心态也有关系，
就讲政治跟人你的人生什么事情都有关系的，政治就是众人之事他，啊，这样往下跪的时候啊，你才能够用到正确的肌肉，嗯，不然的话很多人在用这种偷塞的动作的时候会容易是你的什么小腿前侧会很酸，
没错，
你的胫前肌会很
酸，我就想象胫前肌应该会爆掉，
对，其实没有，是因为你一直想要勾着它，
你想要把脚踝勾起来才会有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你是应该要把膝盖往前
压，对对对，那你会发现其实脚勾起来的时候啊， 脚勾起来的时候，你很多人在，例如说你现在站着，然后试试看把脚前面勾起来、嗯、很多人在做的时候，通常你这样一勾，你的重量就会往后跑，
没错，
那你一勾起来就要往后跑，就你又往后摔下去，而且这时候很可怕、嗯、因为你的后面是山下、嗯哦、所以有一些人没有办法克服所谓的偷赛的滑行，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在上面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滑行，所以他的重量会想要往后跑。
如果你把脚踝勾起来，重量稍微往前放，膝盖会稍微往前一点点，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的膝盖必须得要有能力放松、啊哦、你想想看那些我其实在美国看过很多女生，她在滑行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问题，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她平常一开始就已经有一个什么超伸的膝盖。嗯，这种超伸的膝盖基本上你让她一勾脚啊，她会往后伸的更多。
没错没错没错。
那我就想到我有一个朋友、哦、她我一个美国的朋友，她还搬回台湾啦，叫做安娜。嗯，她是个非常会在雪场跟人家聊到天交到朋友的人。
哦，真的哦。
对，然后他会在雪场上面听人家讲话。
对，
然后有一次
偷听隔壁人我也很容易这样。
有一次我们就是在休息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说，诶，刚刚那边啊有一对应该是情侣吧，嗯，然后男生不知道在哪，那女生就坐在雪道上面，
对，
在雪道上面就是算休息，然后说那个女生就超级崩溃大喊，他应该不确定是男朋友还是老公，反正anyway一定是带他去的人。
对，
他大喊：“徐子谦，你骗我，我不要再滑了。”不知道我们听众我们认识徐子谦了，但是如果
还是其实你就是徐子谦。我们有一位 Louis 先生，偷赛不会跪，会把金钱机勾烂，他是苦主。你的膝盖不够软啦。太有骨气了。
对，那你知道从这个地方就知道，我们刚讲了两个，针对 ski 跟 snowboard 你必须要训练的，既对于新手来说，在这种非雪季你可以先练的东西嘛。那最后我们要想站起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要脚挂着板子然后站起来、嗯、
这个就是为什么 ski 会更适合就是初学者的原因，因为你穿 ski 的时候你至少是站着穿的，
对，
而且你卡进去就会好了。
对，
snowboard 你必须要穿进去以外，你先穿进去以后你要先绑起来，然后再两只脚固定在板上的方式站起来，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做不起来的。
为什么不可以站着穿啊？嗯，为什么不可以站着穿啊？
你在穿好之前你就会滑走了。
哦、
你想想看哦，刚刚他摔倒就是什么，例如说你没有办法维持那个蹲姿嘛，
对，
那你要站着穿，你的手哪勾得到脚，你要很蹲才勾得到哦。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办法站着穿，那你就会看到有一些教练啊，就那种比较就是觉得自己就是很帅，好不好？他滑下来那个缆车之后他会站着穿，
所以真的有人会站着穿、
那你在站着的时候，如果你能够保持滑行的话，你蹲下来穿或是弯腰穿也是可以的，
就是慢慢滑然后顺便再穿。
对对对对 对, 对、哦、可是这些人就是因为已经会站不稳摔倒了，所以他根本就
没有
办法站起来穿，他必须得要什么先穿好才站起来、嗯、那这个是 snowboarder 啊最痛苦的时期，因为你要站起来其实很困难。
对
对不对？因为第一个你是面向山下，你站起来的一瞬间啊，你要维持蹲姿、哦、
有点恐怖。
对，不然你如果站直的话你会马上再摔倒。嗯，对，所以你要站起来的时候蛮困难。那一般来说教练在教的时候会教你两只脚先尽量靠近自己，
靠近身体，
对，靠近身体、然后你的手去抓住板子，那抓住板子以后一二三这样一鼓作气起来，
就是有点发你自己变成一颗球滚起来的感觉。嗯，用那个 momentum。
对，所以以snowboarder 来说，如果你摔倒，因为它不像 ski 你摔倒了以后那个它有个安全装置，所以它的那个雪橇会直接喷出去、oh. 所以你站起来的时候其实就是两只脚这样站起来、oh. 可是 snowboard 不行、oh. snowboard 你摔倒的时候它还是在你的脚上所以你要站起来的时候，这是对于 snowboarder 的另外一个你要练的东西，你真的要练类似仰卧起坐的东西。
OK，
你要有足够的卷腹的力气把自己拉起来，
所以这个大肚腩是不是没有办法？
哎、欸，对，所以我去年有讲嘛，就是哎、欸，我真的觉得自己变胖了，什么时候？
你、
我在坐着的时候，脚收起来，发现会勾到自己的肚子的时候。
那你滑雪这么久，你看过胖子滑雪吗？
有很多胖子滑雪、啊，
他们起得来吗？
所以你看到胖子滑雪啊，要么就是超屌、超资深、超强的人，他根本就没有什么摔倒的问题，不然就是什么超菜，他根本就刚开始
然后他可能最后就会放弃、
啊、对，他
们
会放弃有很多 snowboarder 并不是胖、是他出名了以后才开始变胖，年纪变大才开始变胖、
okay,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后来我就买，就是现在新的那个 Burton 就是 snowboard 非常知名的品牌，他们会推出那种就是所谓的 step on， 就直接跟 ski 很像穿上去，
可以把自己搓起来的东西、哦。
不是搓起来，就是没有，就是你直接踩进去，它的就是扣紧，它跟原本传统绑的不一样。
你就可以站着穿。
哎、欸，对，哦，没有错。那我先讲一下，非常不鼓励新手用这个东西。
为什么？
你就已经站不稳了，你要怎么站着穿？
哦，我想说，只是踩下去就扣紧，听起来很方便、
啊，超级方便。那问题是、啊、你摔倒以后，你很难脱。
哈，为什么？
因为它是用卡榫嘛，嗯，所以你必须要拉到卡榫以后，让你的脚可以。
但摔倒以后，你又摸不到自己的脚，
哎、欸，很有可能。而且新手你会摔很多次，所以你就一直反反复复的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会浪费非常非常多的体力。
听起来心好累。
对，所以对 snowboarder 来说，你真的要练仰卧起坐哦，这是真的需要的、嗯。甚至你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做一个什么训练？你可以拿一个棍子，嗯，哦、把你的脚先做一个之前我们讲过的那种。伸展背后的方式 knee to chest， 嗯，屈膝抱胸，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用棍子两只脚踩住，手抓着棍子以后，试试看能不能从这个位置站起来。
哦，你说把两只脚放，把两只脚放在棍子上，然后就是抓着棍子看能不能起来。
对对对对对，甚至如果再更简单一点的话，你不要用那种棍子也没关系，你先试试看屈膝抱胸。嗯，你如果连这个姿势都做不到的话，那你在滑 snowboard 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摔倒之后脚收不进来、哦。那你可以在这个姿势里面，在瑜伽里面，我记得有这样的动作，就是让你的背这样滚
滚，对对，有
你试着从这个姿势滚起来，
滚起来，
你要从这个姿势滚得起来，你才有办法在 snowboard 摔倒的时候站起来。
OK，
啊，所以啊，你就知道你可能一天啊，光一个早上，你可能就要这样子滚10到20次的时候，
而且雪是软的，所以你会一直陷下去，找不到失力
点。所以我才说太软的雪其实不适合初学者。
原来
你真的会站不起来哦。而且另外一个是在这种树林松雪里面啊，通常靠近树的地方会产生所谓的树洞。
树
嗯，就那个雪这样子叠起来的时候啊，它不是 always 都是厚的、啊，在树的周边，通常因为树本身是生物体嘛，所以树的周边本身下面会有空洞，
对，
所以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跟知识的时候，靠近这些地方其实是会掉下去的。
对对对，因为它看起来是厚，但一下就等于掉进去。
对，那你掉进去就真的起不来了。
OK，
就真的起不来，
好可怕，好可怕。嗯、
所以那个滑树林是一个需要有。教练需要有教练带你滑的一个地方，嗯嗯、那当然、啊、新手当然你不会遇到这种问题，
除非你自己真是给小了。
对对 对, 对，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很好的雪季体验的话，一定要把体能先练好，因为滑雪是一个非常耗费体能的运动。嗯、当你的程度越好之后，它能够耗费的这个能量才会越少。对，像我们在那个动作学习理论，你可以知道，刚你在学一个新的动作的时候，通常你的动作都会很僵硬。
没错，
那越僵硬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容易摔倒。
大家有学开车的经验吧？大概就是那样。嗯，一开始学开车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然后不知道怎么办。哦、但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可以一边开车一边吃东西。啊、对对对，概念。
哎，不是一个好，不是一个好的示范。大家对，没有错，大概是像这样的感觉。例如说，像我们现在也可以一边滑雪一边拿手机录影，这样子、哦、也是一样的类似的概念啦。对对对对，好，所以统整一下哦、嗯，第一个，雪季啊，嗯，台湾现在滑雪非常非常流行，
对，
你如果想要跟上这波流行的话，
台中甚至开了第二个练习场咯、
哦、真的吗？
对，嗯、台中现在
你要跟上这个流行的话，在非雪季的时候，你把体能练好，这样子你在雪场上面才能够体会到最多的滑行乐趣。嗯，第二个，推荐啦，如果你想要比较快获得乐趣的话，滑 ski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嗯，那你滑 ski 的话，记得要把你的内收内转。跟外收哦，内收内转跟外展
外
转的肌肉的肌耐力可以练好。嗯，那我们推荐练的方式就是什么？微蹲的状况下，双脚夹球，或者是去推弹力带。
哦，
这两个方式都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那如果你是 boarder 的话，跟我一样，那你需要练习的第一个是你的股四头肌的肌耐力。嗯，哦，你必须要能力
长，离心 hold 在那里，
长时间维持那个姿势，不要忘记，一定要请专业的人员。教导你，我、哦、跟其实跟健身很像，嗯，你运气好当然都没有问题，
没错。
万一你是运气差的那个人，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你运气好不好？
对啊，对不对？那我们前面有讲过，有一集讲过运气嘛，对不对？你会找专业的人士作为开头的开端，
你就是运气好，
这一点就已经知道是运气好的，
因为你就会趋吉避凶。
没错，我们之前有聊过这个话题嘛，对不对？
没错
啊，那希望下个雪季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可以在雪场上面跟大家见面啦。
好，
我是刘慧成物理治疗师，
我是张文轩物理治疗师，
我们大家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存钱喽。